起来看出埃及记，出埃及记12章41节。12章41节。
正满了430年的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谢谢。我们知道，那一天呢是以色列百姓，好，他们是在这个埃及呢做奴仆，哈，那然后那一天呢，摩西带领着他们出来。可是呢，在圣经里面，神界的圣灵写说，那一天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就是神的百姓需要知道的一件事。虽然在当中一大群人，就是老老少少啊，老弱妇孺都有，但是在神的眼光，在神的眼中，这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所以今天我们这些称为神名下的百姓，我们需要认识，我们是耶和华的军队。神的国就是是很真实的一件事，有一个仇敌的国，撒旦的国度，好，那全世界都握在这个恶者的手下，这个世界是归给这个撒旦，现在他在管，握在恶者的手下。所以你可以知道，无论服装的潮流啦，发型啦，一切你会发现那个恶者越来越一直在管着这一切。像我前些日子听说他们那个电脑啊，现在有网络，有一种网络是那个叫什么，就是黄色的那个网络啊，说是最赚钱的。好，那我们不稀奇，因为撒旦他知道他的日子不多了，所以他做更快的工作，借着一切黄色的东西进入电脑的里面。所以你有时你不知不觉你就被迫看到，好，每一天有很多的杂志进到你的家中，好，特别弟兄们要去注意，你只要不知不觉眼睛一看，有时候那个毒素就进来，他就开始一点一滴的来管你的思想。我以前在新竹有一个弟兄，他告诉我，他说他是初中的时候，那时候要考高中，好，那就自己在外面租一个房子，好，那就是有一次，就是因为有那个什么杂志寄来，就像看那个黄色的，就是看过那么一眼而已。哦，不对，我说错，他是看报纸的广告，报纸有一个那个黄色的广告，就这样看过这样一眼以后，他整个读书就一直被那个图片啊，一直攻击。所以神的军队，你需要意识到敌军他在散播什么样的毒素，所以你要防，你要知道，好，你要知道敌军，要不然你只知道攻，可是你不知道守，你还是会失败的。你要保守你的心，胜过保守一切。那这个仇敌他是这样，借着各样的毒素。他们有时候一个弟兄到另外一个同，就是在办公室里面，只是去找另外一个同事，就一去找呢，就看见他正在看那个荧幕上的黄色的东西。那如果他要找他就跟他坐下来，就谈话，眼睛这样多瞄几眼，回去他可能又很多要征战。那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心，我们需要保守我们的眼目。因为在圣经里面讲，他说世界都握在那个恶者的手中，全世界。然后他说什么是世界呢？世界就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并今生的骄傲。然后他说这一切都要过去，唯有神的旨意要永远长存，唯有遵行神旨意的要永远长存。还有，如果你爱上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只要有这个世界进到你里面去，你开始享受它，尝尝它的味道，你爱这个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你里面。 那你看看这个出埃及记这里讲到，他说那一天呢，耶和华的军队都从埃及地出来了，这一批百万的军队出来了，可是最后呢都倒闭在旷野，只有加勒约书亚两个人，还有他们在旷野生的下一代进去，那些小朋友们长大进去，而这一批当时出来的这些成年人都倒闭在旷野。我自己读到这个地方，我就想到神的国呢，他不在乎很多的军队，他在乎的是什么？只有精兵。那这一批百万的军队，他们怎么样倒闭旷野呢？不战而倒闭，他们不是被仇敌打败的，他们是被自己的发言人打败的，他们是被自己那个老是回想过去，回想过去我所拥有的葱姜蒜，回想过去我所拥有的肉，他们是被自己的私欲还有发怨言，他们是被眼他们常的眼睛就是所看的，他们心里就发出怨言来，所以他们的倒闭不是被仇敌打倒的，使他们整个的内心世界没有来降服于神。他们打倒是因着不信神的话，当神显一个神迹的时候他们就相信，可是呢事情过了就忘了，忘了一干二净。我发现好多基督徒都是这个样子，很多基督徒常常忘记过去神怎么做工在他身上，过去神怎么样跟他说过话，忘记过后就都转眼云烟了，没有神对他说的话，神所曾经给他的恩典，神所曾经向他显的爱，都没有真实的建造在他的身上，以至于他对神有一个信心，没有，是丢掉。所以在遇到事情呢，就是重新怀疑，重新软弱，重新发怨言，重新不信，完全一样，跟这些以色列百姓完全一样，将来也会跟这些百姓一样倒闭在旷野。所以今天一个负担就是要我们的弟兄姊妹知道，神需要的是精兵，不是普通的军队，普通军队再多对他国一点用处都没有，敌人不需要做什么你自己就倒了，对自己的那种发怨言的习惯，不知感恩，不知存记神的话，不知眼目一直定睛在神的身上，心思常常想神曾经怎么说，没有去想这些，整个心思都是被眼睛所看见的抓住，眼所看的为凭，所以产生不出信心。信心不是照着你眼睛所看的，乃是因着神的话而产生的，你常常接受神的话就产生那个真实的信，而神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不能。那你看加勒约书亚为什么他们能够进到迦南美地区，这两个精兵为什么能够进去，因为他们心思意念常常想着神说，神说，神说，我要把你们领进一个迦南美地，流如雨蜜滴滴之地，他就常常想，心里常常想，而且口中常常重复重塑神所说的，神说了。所以现虽然目前看见的都是旷野啊，然后没水啊，路好难走啊，有时又有蛇啊，哎呀，他吃的是淡薄的食物啊，可是可忍耐，他觉得没关系，他有一个很美的盼望，就是神说了他领我进入迦南美地，所以他心里常常想着那个迦南美地流入于民之地，神怎么说事情一定怎么成就，他常常想。所以神给他的评语说什么，他专他另有一个心智，他有一个心智就是不跟随世界的潮流，你看百万大军都发怨言，他不跟着人家发，他不跟着世界的潮流， 事实看起来都是这么苦啊，环境都这么苦，但是他另有一个心智，就是专心跟从主。他一直想到主所说的，主所说的。基督徒们，如果你要成为精兵，你就是需要这样，你就是需要这样。这就是精兵跟普通的兵不一样的地方。那我们再来看四世纪我们先看沙漠记上好了，沙漠记上，沙漠记上十七章，二十六节，
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个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羞辱，怎样待他呢？这位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
好，谢谢。这里又有一个精兵，大卫，年轻的大卫，他呢？他说：“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是谁呢？他算什么呢？他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声。”世上永生神的军队看到这个非利士人都害怕，世上永生神的军队真的都害怕，因为他没有意识到他是永生神的军队。他只意识到自己是血肉之躯，他只意识到哥利亚好高大。那但是这里有一个精兵，他有另外一种眼光，另外一种意识，另外一种看法，是跟世人不一样的看法。这就是精兵。我们再看第十七章四十五节，四十五节到四十七节。
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真正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的手里。
谢谢。神国里的精兵，他会有一个认识，就是他知道在他国度里面一切的征战呢，那个胜跟败呢，是全在乎耶和华，全在乎他的决定，而不在乎谁的刀比较大，谁的枪比较多，谁的刀比较利，都不是。好，那所以呢，他就说，你来攻击我，你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呢，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还是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好，那然后呢，他就是有信心，所以他就宣告那个必有的事实呢，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事实上大卫的手中并没有刀啊，对不对？他只有骰石啊，骰石击弦，他没有刀，可是他说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这就是精兵他里面对这位永生神、万军之耶和华的认识所产生的信心。好，他说他是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精兵征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人，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我的神是真神，是真神。他是为这个而战的，他不是为了说哦，我这样可以得什么奖赏啊，哈、哦，而战的。他说要使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耶和华使人得胜，征战的胜败全在乎他。神找到一个精兵， 就可以打败一切的仇敌，不管仇敌多高大。弟兄姊妹，这有没有开你的心眼？神的国在乎的是他能够得着一个人，在他的里面有一些东西已经做成在他的里面，人只要找到一个这样的人，他可以打败全军。他在乎一个精兵，他里面的品质，他里面的品质，他里面的生命，在乎的就是这样，都不在乎外面所用的什么刀枪啊器具。如果你去看整个以色列的历史，在圣经里面所提的所有每一次他们的征战，都不在乎那个兵器，神常常用一些很可笑的一些兵器，好，然后可是借着一个人，他里面对神有真实的认识，他就可以打败全军。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需要知道我们要什么，我们要追求什么。这位永生神在我的里面，我对他认识多少，我对他的信心有多少。这信心有多少，不是只是唱歌而已啊，而是当你面对仇敌，当你面对患难，当你面对仇敌的引诱、试探、试探，还有吼叫、嘲笑、辱骂的时候，你里面是不是更高过他这一切？还是你被他这些嘲笑、辱骂啊，哦、这些吼叫，你就倒了，就开始发抖了？这是我们每一天要孕育的。每一天，你的家中，每一天，你的办公室，都可以一直孕育这个内在生命的品质在你的里面。神要的是这个，神的国需要这样子的人，需要这样子的人。那大卫为什么他忽然间见到哥利亚，他可以讲出这样的话，是不是狂话、狂妄的话？不是，而是大卫他说他平常呢，在牧羊的时候呢，啊，他有熊来啦，哈，来这个这样子咬走一只羊啊，哈，他说他就去追赶他，击打他，把羊羔从他口中救出来，啊，然后他说那个熊起来要害大卫呢，大卫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哈，然后呢有时是狮子来了，哈，啊，他也是这样子来打死。这狮子就是什么呢？大卫他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在他平常神所量给他的服侍，看起来是完全不显眼的服侍，就是牧养几只羊，可是呢他忠心的在那牧养羊，而且呢他看见所有的这么凶猛的狮子啊熊来呢，他就去保护羊，保护他所牧养的羊，他不在乎说哎呦不行了，狮子来了熊来，我赶快逃吧，羊被咬总比我被咬好啊，他就去抵挡，他觉得这是神托付我的羊，所以他就去从狮子熊的口中去把它拉出来。大卫平常就借着他平常的生活、平常的服侍里面一直去经历神，所以他看到哥利亚他一点都不害怕，这算什么？这算谁啊？谁啊竟敢辱骂永生神的军队？大卫有这样的认识。我小弟兄姊妹，在你平常神所量给你的一些小小的服侍，也许是服侍你的家庭，服侍一个主日学，服侍一个小组，也许服侍你邻居的几个刚信主的，你有没有在这一切的服事里面一直去经历神的大能？他们借着你的忠心、你的信靠神、你的不放弃，你里面那个对神的信心，那个生命就一直长成在你的里面。这就是一个过内在生活的人，常常对神有一个说不出的信心。这样借着你平常的顺服，不发怨言，在环境来了感谢赞美，像我们上次听到 Rosa 见证，好，出了车祸，好， 他们要，哎呦，怎么这样啊？感谢主，感谢主，赞美主。哎呀，迟到了，感谢主，赞美主，就这样子，一直这样。上了办公室还是一直这样，所以就在这样的里面呢，哎，他的老板看见了，你是我见过的常常有祝福在你身上的人，对不对？一个精兵就是这样，他在生活里面应该会不知不觉在你的办公室，在你的家中一直发出光来，让人看见我们一样，就像耶稣说，你们在地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跟别人一样，在地上一样有苦难，一样会有遇到一些事情，好，一些紧急，一些患难。神并没有应许我们天色常蓝，鸟语花香，没有，因为那个鸟语花香，那个温室里的花朵长成的都不能成为精兵的，精兵都是在风雨中长训练的。我们在台湾有那个海军陆战队，海军陆战队都是选那个体格最好的，强壮体格最好，海军陆战队。那时候我们有弟兄，他告诉我，他说他们海军陆战队怎么训练，在粪坑里面举起枪来，那个粪坑走路，粪坑大概到他们的腰，然后有蛆，那个是不是叫蛆队哈？好像在你旁边哈，然后你就举起枪来这样走，在粪坑里这样走。然后在大太阳底下，那个路不是柏油路，石子路，碎石子路，而且那个路都是烫的，然后在那匍匐前行，皮破血流，何必呢？何必这样虐待我们呢？可是不这样子，经过这匍匐血流，然后再等那皮再长起来，再继续，还没长起来就要再继续，一直这样。你如果不经过这些训练啊，敌人来了你就没办法生存，你没办法打，就像那些以色列百姓倒闭在旷野的，没有经过训练的，所以根本没有敌人来攻，他们就倒闭了。他们的发怨言，他们的不信，仇敌只要在旁边看着笑就够了，就没有办法进入迦南美地，他没有那种生命的品质可以去承受美地。所以为什么我们需要过内在生活？为什么我们需要追求？我们需要生活来警醒。神为什么说你们要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常常让神的话来约束我们，常常让神的话来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行为举止的约束，你才能成为精兵的。日常生活，神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去训练我们。我们再看四世纪，四世纪第七章第二节，还有第三节，
现在你要向这些人宣告说，凡惧怕胆怯的可以离开基列山回去。于是有22000人回去，只剩下10000。
好，谢谢。你看呢，敌人这么多，正面对这么多的敌人呢，可是神国的王呢，他并不喜欢打仗的时候用太多人，就是说他不要他的军队对他自己有一点的依靠，我人多啊，我们这次应该可以得胜。在神国里面，他要他的百姓，他的军队永远只能一直依靠这个元帅，你没有办法依靠我过去已经打过很多次仗，所以这一次比较轻松，没问题，没有， 每一次你要很虚心的依靠这位元帅的指挥啊。所以他说他们太多，就是说以色列百姓太多了，过多，我过多，我就不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从这句话你有没有体会到，很多时候你力量过多，你就常常不能得胜，你聪明过多，你就不能得胜。所以为什么说神要那个废弃那聪明人的聪明？神常常要我们觉得我什么都没有，我虚心的依靠他。神说我就将仇敌交给你，你们人过多，我不能将米甸人交在他们手中。这给我们看见，我们真的在这一些方面要小心。我记得有一次荣教师到新竹那我就要带他搭电梯上去。那时候我们有几位弟兄就从那个中山科学研究院那就回来。石门水库呢，是不是叫中山科学？对，好，空山科学，他们就下班刚好来，我们就一起搭电梯。我就跟荣教师介绍说，啊，荣教师这位弟兄是不是他们几个在中山科学研究院那个工作？荣教师说，哦，很需要主的怜悯。我想荣教师说，哦，这几个很好啊，很杰出的弟兄啊，他们也说，哦，很需要主的怜悯。这句话我越来越明白。为什么？因为天国的奥秘啊，像这些聪明通达的人就隐藏起来，像婴孩就开启。弟兄姊妹，你要把这个神的话真实来深刻在你的里面。所以你不要常常要依靠你的聪明才智，因为聪明通达人，神奥秘的事向他是开启的。我们必须常常像婴孩，神才向我们开启。所以聪明通达人常常很不容易听见神的声音，神的引导，因为他的脑筋动太快了，一件事一来马上知道该怎么做，马上知道该用什么刀什么枪，他不会问主。那可是一个更聪明的人呢，他是会懂得问主，像大卫。大卫虽然很聪明，可是呢，大卫懂得凡事要依靠主，凡事要听从神。好，那所以呢，神就跟他们讲说，你要宣告哈，凡惧怕胆怯的都可以离开，惧怕胆怯的都可以离开。在神的国里面呢，他的军队都不是勉强拉人来的，神国里的军队都是。第一个是自愿的，第二个是被神选上的。蒙召的多，选上的少。一方面是自愿甘心乐意的，第二方面还要被神选上。神说惧怕胆怯的都可以离开，我们需要知道精兵绝对不怕。你说可是我没办法啊，我从小就是很胆小鬼啊，好，从小就有一个害怕的灵啊，胆怯的灵啊。你要知道这其实呢，我有胆怯的是不能进到天国里去的，胆怯不能进到天国里去。你胆怯不是小事，胆怯我们就没什么嘛。你说没办法啊，我就是有胆怯的灵啊。你有办法，你可以嘴巴常常说主我不怕，我相信。在圣经里面讲了365次，不要怕，不要怕，只要信，就是每天你都要用，都要用一次。如果我不怕，谁说我相信？好，那所以呢，在神国里，你要成为精兵。如果你常常惧怕、胆怯、神说你可以走，那你需要跟主说：主我不怕。虽然你的感觉是害怕，但是你可以说：主我不怕。我常常是这样说的。我很多时候遇到很多事是会叫我很害怕的，可是我嘴巴可以管理，我可以管理我的嘴巴。我说主我不怕，我相信你，我相信你会带领我过去的，我相信你有办法。 那主是接受我们嘴巴所说的，他不是接受你的感觉，主完全不在乎你的感觉，你的感觉常常很容易变的，一秒钟就可以变成另外一种感觉，所以神在乎你嘴巴所说的。然后呢，还有第七节，我们看第七章第七节。
耶和华对基甸说，我要用这潜水的300人拯救你们，将米甸人交在你手中，其余的人都可以各归各处去。
你看32000个人，剩10000，神还是说太多，神最后只要300个人。你就可以认识我们这位天国的王是要常常得着一切荣耀的，他要他的百姓认识他是全能的神，全能完全不是靠你的刀枪的，不是靠你的人多的。300个人跟他打什么嘛？所以我们从这些我们可以知道，神要的是精兵，他要的不是人多。那这个精兵呢，他说什么呢？他说他要那个什么，凡是那个捧着水这样子舔的，是吧？为什么那个趴在那个溪河里面这样喝的他不要？就是那个人没有警醒嘛，没有警啊，看到水哇可以好好的喝了，可是这些人会捧着，虽然他很渴，但是他还是有节制，他没有放肆，他是很有节制，他捧着就这样舔着喝，他不会赶快很放肆的就这样子，那而且很警醒。神要的就是这样的精兵，在你一切都很苦的里面，大家都有权利可以享受的这个里面，在这其中你还是不放肆，还是里面有一种约束，一个节制在里面。而且呢，不管在任何的环境，还有一个警醒的心，神要的就是这样的精兵。在你看保罗，为什么保罗他的手帕，他的围巾都可以医病？为什么？因为保罗他实在是一个精兵，他是一个全心只为基督，只为得着基督而活的，只为讨基督喜悦而活的这样子的人，他连他的围裙，他的手巾、围巾、手帕都可以发出医治的能力来。可另外一个呢，他的全生活不是只要为神而活的，只在乎要得着基督，做一切事都为了只要得到基督的喜悦，只要得到基督的，而是要得到名声，对不对？哎呀，把这个能力赐给我，让我也可以这样行。好，那个行法术的西门。好，还有呢，有些他，所以他也可以学啊，他也可以学这些使徒们用喊的，啊，奉耶稣基督的名啊，就没有用啊。有些人他可以去学外面的，结果呢把鬼跳到他身上。但是一个人他每一天生活对神的态度如何，是绝对的降服，是愿意被神约束的，是愿意绝对的顺服神的话，凡事感谢，不发怨言，不求人对我的称赞，人对我的肯定，我只求耶稣基督 的荣耀，一切所做的就是要叫耶稣基督得荣耀，要叫人知道他是真神。他一直只是在乎的只是这个，你看他的 连手帕、手巾、围巾都可以发出医治的大能来。这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要常常去羡慕人家外面的，然后去学外面的动作、外面的呼喊。如果你没有生命，平常生命的制作，里面的制作产生不出来的。麦海士他到非洲去，他说他到一个都是那个，就是那个非洲是那个 无私啊，无依的法术能力非常大，所以整个的百姓都非常的怕这个无依。好，就有一次他在那个步道里面呢，一个那个他们无依推派了一个头子在当中要咒诅他。我们还是都不知道啊，就走啊，我会后为人祷告啊，就走到靠近那个无依的头子的那边的时候啊，好，然后他就为他祷告啊，好，他就发现那个无依那个里面就像好像有很多种的动物的声音这样吼叫出来，他觉得这个人有一点怪怪，眼白，眼睛向上翻，只看到眼白，他觉得这个人好像有点问题，心里只在想这个人好像有点问题，可他想到的只有一句话，就是说啊祝福他，他就只叫为他祷告啊祝福他，他说就好像有那个2000伏特的电流这样下来，那个无疑呢就好像一个布娃娃从这里就这样弹起来，弹到他们尺尺外的地方，然后 biang 这么高大的人要 biang 到地上去。那然后呢那个人就像一直要挣扎着起来，可是都起不来。好，他就过去看他，那个人一直挣扎要起来起不来，他说好像有一个看不见的天使压着他不让他起来。结果后来他就再去为别人祷告，祷告了再回过头来的时候，发现这个人已经站起来跟别的牧师在一起。那这个人他就说这个无疑他就说他说他想要起来啊，都一直起不来。好，他说直到他承认耶稣基督唯有你是真神，你是主，这样一承认了他才能够起来。所以他就发现说，哇，这个人里面的那个能力啊，比他过去所看见所有无疑也行了很多的神迹能力在非洲，他说可是比那一切都大多了。后来那个曼海斯他就那一天晚上，最后一天晚上，他就对他们的这些人就一再的告诉他们要离弃无数，好，就带着他们来祷告，再来捆绑这些无数啊，哈，这些法术啊，哈，啊，然后就是求主要攻破这个在非洲上空的这个仇敌坚固的营垒。那后来隔天早上就有人来跟他报告，就是当天晚上他们在这边祷告的时候呢，在另外一个好几里远以外的地方呢，有一些无私哈，无私他们围绕在一棵大树的下面，他们在那里做法咒诅他们这个聚会，而且有几个特定的人他们在咒诅他们。好，这样那一棵树啊，高耸露天，他们称为法师大树。好，可是呢他说就因为曼海斯他们带着这些人一直在祷告啊，捆绑这个空中这个无数的灵啊，就攻破这个仇敌坚固的营垒，撒旦坚固的营垒，在那祷告祷告的，忽然间就从他们这边就有火经过天空到了他那一棵树，从上面烧下来，把整棵树烧焦了，而且后来他们看那个树没有一点裂痕，所以你知道不是闪电，上面这样烧下来。那这个一场天火从那边这样烧下来以后，有三个无疑隔几天就死掉了，那有一些就信了主，但是信主的无疑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认不认识我们天国的王何等伟大的威严，何等的荣耀，那很在乎神的百姓对他认识多少，你才经历多少。我们认不认识我神威严的荣耀，所以我们就常常不怕。我前些日子讲到我们姊妹敏文，她以前常常生病，所以她很怕生病，可当她开始操练过一个内在生活，凡事保持主的同在，凡事顺服神，凡事 遵守他的命令。好，那当他这样子，不管那个环境多艰难，他就是绝对的顺服神，不发怨言，感谢主。当他这样以后，生病来，他也这样倚靠主。一段时间以后，他说他不怕生病了。为什么？因为你已经认识了王住在我的里面，荣耀的王住在我的里面，你就不再害怕了。那神的国何等需要他的百姓认识我们是他的军队。可是军队呢，一定要被训练成耶和华的精兵，一定要被训练成精兵。也许我们会觉得说，哇，那也是好大的能力啊。不是他好大的能力，你知道 你觉得他很大的能力，其实是神制作在他身上有多少的制作，你知道吗？而他需要绝对的顺服。真的吗？在很不容易的环境里面，要他学习顺服，绝对的顺服。还有在他的儿子，他的孩子生病，病到这样的地步的时候，他没有发怨言，他也没有害怕，继续的依靠神。是很多这种孕育在他的里面。神要他禁食40天他就顺服，神要他一年有两次的禁食40天他就顺服，还要一年有两次21天的禁食。我给他算了，他一年大概有四个月都在禁食，可是他就是要顺服。刚开始会有失败，到第19天偷吃了什么东西，可是吃完再禁食，就是这样。这不是他比我们好什么，而是他愿意顺服，他愿意接受训练，他愿意接受训练。你愿不愿意接受训练？很多人都说我要为主做大事，我要做精兵，可是神那个开始训练你，有一些磨难，有一些不容易的命令让你遵守，你 就不容易了，你就开始放弃了，就开始走自己的路了。所以神要得到精兵很不容易，但是神得到一个精兵对他国度何等大的，何等重要。神常常都是先让在暗地里，在私底下很平凡的生活里面一直在训练一些人，训练一些人，到有一天神可以这样用他。你愿不愿意接受神的训练？我们再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三节到第四节。
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凡在心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像那教他当兵的人喜悦。
谢谢。这是保罗写给提摩太，他说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精兵第一个特征就是不怕吃苦，对，他怕吃苦，他没有办法当精兵的。我记得那时候以阿战争啊，那个我在台湾，我们那时候看到电视，以色列呢有很多，他们从世界各地很多以色列人回到那个地方去，他们愿意不是以阿战争，就是以色列跟那个胡森他们啊，那个伊拉克，对，以色列跟伊拉克要战争，就世界各地很多的以色列人回去。那时候我从电视上看见他们回去呢，那以色列人怎么被训练，我就看见他们一排的人站在那里哈，然后那个前面的班长走过去了，就像拿个棍子或者用手就一锤给你锤进你的肚子里去，然后你还要站挺挺。训练是需要这样子来的，让你越来越不怕打，耐打耐压耐高温。 我们现在很多人一点高温都受不了，整天觉得好热啊，好热啊，一点点什么苦就啊，好苦好苦啊，就嘴巴好容易发怨言。兄姊妹，你这个已经成为习惯，如果你不认真去改，永远不可能成为精兵的。因为神怎么训练你呢？是不是现在开始有一个集中营训练班？他就在每一天借着他的讲台所发出来的信息，然后在生活里面他就给你考试，他就给你环境去操练你讲台所听的。我知道我们当中很多人听了，他在他的生活环境里就照着所听的去做，所以他就一直通过一关一关的训练，那就一直长成强壮的肌肉在他的身上。所以仇敌来了，他就可以站立得住，他就可以为神得国。精兵一定要受苦。所以为什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你们要进入神的国，要经过许多的患难。你没有说、哦、我都希望只有人家给我祝福啊祝福啊，然后就有恩赐啊就有能力啊，不可能的。你一定要经过苦难的训练。比如说刚开始的苦难只是要你就是早点起床，牺牲一点睡眠，这也是个苦，对不对？可是苦难就是神要求你有一点禁食的操练，为别人而禁食，为他祷告。比如说有些苦难就是你比较没有闲暇时间了，都是为着在照顾别人，去接受，好让神可以做成精兵在你的身上。精兵一定是他说什么，他说凡在军中当兵的不将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当兵的人喜悦。不将事物缠身，一个精兵呢，他要去军中，他一定不会说啊，我还要带个电视，小电视哈，然后还要带个音响哈，还要带个什么？他不会的，就是很简单，一个杯子，就这样。我们在台湾有弟兄，他们到那个什么小胆呐、啊，就是台湾那个一个小岛小胆，他们去，他们一天就是一脸盆给你，一个脸盆。那个水啊，一个脸盆的水要负责你的从早到晚的刷牙洗脸洗澡啊，什么全都是那一脸盆。精兵就是这样，不将事物缠身，不将事物缠身。我就想到乌利亚，乌利亚实在是一个精兵。那他呢大卫招他回来，然后大卫说啊，好，你回家去歇歇吧。就隔天早上发现诶，他就睡在宫门外。他睡在宫外呢，结果大卫就跟他讲啊，说你怎么不回家啊。那乌利亚就说齁，约柜和以色列与犹大兵都住在棚里，我主约押和我主的仆人都在田野安营，我岂可回家吃喝与妻子同寝呢？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绝不行这事。实在是一个精兵，是他在勇士群的行列里有份，是王让他回去的、啊、回家睡觉多舒服，他要住在他在宫外，他就睡在宫外。可是你看我们当中有的时候太安逸了，我们就觉得说哎呀，去参加这个特会啊、哦、就睡得没有在家睡得舒服啊、哦、我们就觉得哎呀，那少参加几天好了，或者不参加好了，这怎么成为精兵呢？所以弟兄姊妹，因为我们在美国实在非常的幸福，很舒服的环境，但是你要警醒，使自己留意做精兵，不要被那个 安逸的环境呢，不知不觉把你的肉体娇养了，以至于你没有办法和主同受苦难。保持一个可受苦难的心，能受苦难的心，你也要留意，让你的孩子常常保持可以受苦的心。你不要给他一只什么都最舒服的享受，然后到了15岁，叫他说要吃苦啊，要学习吃苦。你已经把他吃苦的能力、权力都剥夺了嘛，你还叫他吃苦？你要从小就让他学习可吃苦啊，随地就可睡觉，没有一定要睡在他的床。啊、哦，还要灯都关掉，要暗暗的让他睡觉。随地可睡，很吵闹声中让他也可以睡觉，就在聚会中，小孩子来就让他在聚会中也可以躺着睡觉。大家的赞美声音再大没关系，而在这灯很大的情况下让他可以睡觉，你知道吗？这才是爱你的孩子。你使他可以随遇而安，他这样的人就不会有好多怪癖，以后长大一点灯光就不能睡，一点声音就不能睡，因为神经好敏感。哈，我们有一个姊妹，她说她从小就睡在她妈妈的那个麻将桌旁边啊，所以现在人家外面都吵声音，她都可以睡觉。这也是一种造就哈，当然不是她妈妈造就她，但是呢，神也在造就她的器皿，对不对？让你随遇而安。所以父母们、哦、你爱你的孩子，你真的要有智慧，要有从神来的爱，不要多用天然人去爱，你要用神的眼光来爱他，免得你害了你的孩子。我3月份到香港去带特会，有一位妈妈就告诉我，因为她的先生呢工作变成来香港工作，那结果呢现在又变成要搬到香港，他的孩子已经非常不适应了。你知道在美国长大的孩子哦，到香港去是非常不适应的，因为那个他们家已经是住的香港前10名，等于就是说前10分之1的人才能够住这么大的房子。可是所谓这么大的房子，房租这么贵呢，在我们这里其实算很小很小，所以那个孩子就很不适应，他就觉得好像被关在鸟笼里一样，好，那就没想到他先生工作又被调到大陆去，又要搬到大陆去。那个孩子还越小的就越容易适应，孩子已经到了差不多12岁哈、哦，这个以上的就很难适应，所以他就开始埋怨，一直埋怨他爸爸，埋怨他妈妈，好、哦，这样，里面常常就是愁着脸，好、哦，愤恨不平这样子。那我看到，我就是想到说，哎呀，真的很多父母在美国生了孩子，你都没有留意为他将来着想，只一直要给他做最最舒服的、啊、最好的、啊、都只是想，你都没有想到那个生命品质的建造才最重要，就是给他一个能受苦的心智，给他一个能够受苦的身体。所以父母要有智慧。那我发现在美国生长的孩子大概到台湾啊，到香港，到大陆都很难生存，他受不了那么热的天气，那么脏的空气啊，那么窄的街道、啊、那么多的人、啊、那么小的房子，他受不了。这边怎么样，你要趁着你的孩子无论参加特会、啊、什么聚会，就带着你的孩子来，不要怕吵到他，怕影响他睡眠，你就让他随时养成躺在地上都可以睡觉，这有不知不觉很大的祝福在孩子身上。所以我觉得一个养尊处优从小在那种环境里面的孩子，我常常觉得最可怜，我不会羡慕，我也不会觉得他好幸福，我只觉得他好可怜。那我们要留意保守自己，随时可以同受苦难，跟基督同受苦难。 意接受不容易的环境的训练。这种训练也包括像我们在敬拜团队，我觉得我们敬拜团队很可爱。我们礼拜天下午大家在一起交通讨论有没有什么要改进的。那我一直就是勉励我们的敬拜团队，大家有一种度量，就是知道大家都可以凭爱心说诚实话，而人家凭爱心给我的指正都是与我有益处。所以不需要好像被指正的呢就觉得很没面子。那我觉得到现在为止大家都这样哎，我很感谢主。都可以说一点都不会觉得怎么样，而且也觉得说哦对对对好。我觉得这样的人好可爱，你不觉得吗？那个己就越来越没有了。我们以前在新竹新竹我们弟兄一家呢就是学生，弟兄二家呢就是已经在社会工作的。那弟兄一家我们有一次我们两个传道人到台北参加那个有一对夫妻结婚嘛，那我们的同工呢就说你把这些东西包回去给你们那些小猪吃好了。好，因为我们是想说剩菜剩那么多嘛，我们想带回去给这些学生吃。他说好你们都包回去给你们那些小猪吃。那我们就回去跟他们讲，以后他们就以小猪自称了。好，他们说那个二家的才叫小羊，一家的叫小猪。所以我们弟兄之家呢的毕业生后来他们到军中当兵的都很能适应军中生活。为什么呢？因为那个大学生他们自尊心很强，那到军中去呢有时候一些那个士兵那个一些班长那些班长他们是从那个军校毕业的他们就特别要对这些大学的这些兵就是要特别给你好颜色看，他觉得你们只会读书就是什么都不会，这样所以他就会故意要羞辱你们。那有时候他就训练的时候就会骂他们说：“你简直是猪啊！你怎么笨得像猪呢？”就这样常常这样骂，对吧？那我知道有清大的那个学生他们后来去当兵以后就精神发作，就是受不了被羞辱，这样那我们那些弟兄呢，我就说。那你对那书你怎么样啊？我就跟他讲说，报告班长，你怎么知道呢？他就觉得我本来就是猪嘛。那报告班长，你怎么知道呢？那他们很可爱，他们就不会觉得这是个羞辱啊，这是个没面子。精兵要有这样训练，可以耐骂。而且不觉得骂，不觉得被骂。真的，军人是要有这样训练的。在军中最重要的强调就是绝对的顺服，对不对？我跟你说猪，你就要说是，我是猪。好，我说这不是，这黑板是白的，你就要说黑板是白的。绝对顺服，没有第二句话。训练军兵就是这样子。那我觉得基督徒很需要学习这样。如果我们基督徒要成为精兵，还是面子好薄，被说一点马上就受不了，血管就上升，血液上升冲到头脑。那被说一点什么就伤得不得了，好刺伤，好伤，没有办法成为精兵啊，不能耐打耐骂。你们愿不愿意成为精兵？精兵你被训练成了你就最快乐了，打也不痛，骂也没什么，还笑笑的。你被训练成精兵对你的婚姻生活有极大的帮助，你知道吗？真的有极大的帮助。所有跟人的相处很多都是我们那个极很大，我的面子很大，我的自尊很强，都是这些。 所以你趁你的孩子越小，不要给他那么自尊心那么强最好，就是常常可以下来，不要常常保护他的面子。那精兵很需要被训练，神借着你的老板，借着你的同工，借着你的父母，借着你的另一半，借着你的孩子，都在训练你的。你需要有这个意识，就像麦海士，他意识到神差派他到一个孤儿院，好，一个低能儿的一个学校去，好，而且神要他去照顾的是最臭的两个房间，那个尿味啊，大小便的味道很浓很强的，那个鼻子是很敏感的，很受不了那个味道的。可是他说，神一说，他唯一希望就是只要不去那两间就好。可是主说，可是那个校长说，我看你好像很有爱心哦，我希望你去那两间哦。他说，他里面叫苦连天，外面马上说好，这就是精兵。他就是这样的态度才会被训练成精兵，里面不管怎么叫苦连天，外面顺服好。就去了以后，神是不是虐待他？神不是虐待他，他发现那两个房间的服侍是成为他最好的圣灵学校，他在那里学了许多跟随圣灵的功课，而且没多久主就帮助他鼻子不再是那么敏感了，不再苦了，而且主接着让他去照顾这一些低能儿，主把那个天父的爱放在他里面。天赋的爱放在他里面，所以他受过很多苦。他还有一个苦是他的孩子生病，病的那样子，那种苦。可是怎么去依靠神，继续的服侍神？他说他经过这些苦难的训练呢，他说他觉得好像天赋把他的心哦撕下一片来放在他的里面，使他可以去体会受苦人的感觉。所以他每次看到那些苦难的人，他里面就充满了爱跟怜悯。神训练精兵就是这样训练，经过苦难，把神儿子的性格做在我们的身上，所以是磨成神儿子的性格。那今天我们称为神名下的基督徒，我们实在需要知道我们是一支耶和华的军队。这个军队很重要的就是越简单过生活越好，你不要许多的残累。昨天一位姊妹告诉我，她说她希望她的房子就是很简单，以至于神随时要召她出来服侍主，她随时神要差派她，她去哪里她就可以去哪里。感谢主，我在台湾也有遇到这样，他们一对夫妻就是一直不买房子。那为什么呢？他们说这样子呢，神随时要招我们去哪里服侍他，马上就可以去了，不麻烦。神在地上，在这里那里那里一直拣选一些他的精兵，在你看不见的人所看不见的私底下的生活，他们那样子的被约束接受训练。我前几天接到一通电话，一个姊妹从别州打电话给我，她是个妈妈哈，那她就跟我说，她说她正在听那个顺服的录音带，听到第四卷那她说她先生打电话回来，中午打电话回来齁，就问她一件事，说这件事呢，你觉得该怎么样啊。她就跟她先生说你决定就好了，你怎么决定我都好，我都喜欢。她先生好高兴了，她先生说哇，你真的这么好啊。好，那这位姊妹她就说她 他听了等候神的录音带，他在别州，他也来参加我们的夏令会啊。他回去买了录音带回去，听到等候神，他真的就开始操练，早上、下午、晚上，他就开始操练啊。他说他才操练到第四天，刚好是礼拜天早上来聚会，聚完会回去呢，他就想睡午觉，一躺在床上呢，他说主耶稣就跟他讲：“小子啊，现在是我跟你约会的时间。”哇，他就好高兴，赶快跳起来。他说：“哇，主耶稣啊，才第四天你就这样子跟我说话，小子啊，这是我跟你约会的时间。”啊，他就快快乐乐的起来等候神。那这个姊妹呢，我很受感动的，就是她每次听了什么就很认真的做，听了什么就很认真的做。他就说：“哎呀，我听那个等候神啊，听圣徒里面讲的都是在讲我，都是我的问题，都是我的毛病。哎呀，我都不知道我这么亏，原来我以前都很气我先生，我现在才知道原来我这么亏欠我先生。”所以他现在跟他先生好起来，先生觉得他好可爱，改变那么多。那我有时候就想到说，我有时候常常接到一些外州的电话，打电话来，他们不能有这样的聚会，他们就是私底下听录音带，就照着做，照着做，主就一直坐在他们身上。我就想到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你听了，你回家有没有去做？你有没有很认真的去做？如果有，你生命应该一点一滴一直在改变的。而且你比外州的更有福，因为神荣耀的同在在这里。那跟听录音带还是不一样的，他的同在用水借着道一直在洗净我们，一直制作在我们身上。神就在这，他以大能和威严住在我们当中，他以大能和威严住在我们当中。我们有没有意识到这位天国的王正在我们当中，他用一切的环境要训练我成为他国度里的精兵。所以我愿意一切的苦都算不得什么，我也要成为他的精兵。而且他留意丢，不将事物缠身，什么都可以丢，不只是物质的可以丢，跟人之间的情感可以丢，什么都可以丢，你才会成为一个精兵啊，没有残累。你看那个精兵行军啊，很快的，为什么？他不会有很多残累，他不会身上还拖了一个电视机啊，很轻松。他不会一直记挂着他的太太怎么样，他孩子怎么样，因为你已经在上战场打仗了嘛。我们以前在大陆上，十万青年十万军，对不对？那么多的知识分子都投笔从戎，他们的前途他们都丢了，因为没有国哪来的家，没有国哪来我的学位啊，所以他们可以前途不管了就丢了，就去当兵。他们也不是很能打仗的，都是知识分子，可他们愿意为国爱国。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我们有没有意识到没有国哪来我的家？所以我应该常常想到神国度的需要，而带领人进入这个国，带领人在他的国里面强壮起来，而且在他的国里面要让神的能力可以一直的彰显出来。如果神威严的荣耀要彰显在我们的身上，在我们家中，在我们办公室里，那很需要我们要像保罗一样，以耶稣为我全生活的中心，我为他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到基督。这样的人他的生活不能不产生能力的，在生活中当中他不能不产生出见证来的。那个见证不是透过别人给我一点的高莫，而是那个生命产生出来的能力。所以一个精兵 一定是有威严的荣耀的。一个精兵可以叫仇敌发抖，叫仇敌发抖。我们刚刚讲到那个锡克教，锡克教他们要建这个庙，他们已经计划了五年呢，五年的计划，买了那么大的地，26 acre。那他们从来不会想到会有什么反对的。可是当基督徒，少数的基督徒知道这个消息，我们起来祷告，我们起来反对，那主就开始来做工。所以一次两次都又拖延了，现在到10月29，他让我们当中的精兵们好好起来祷告。精兵一方面接受训练，一方面你要常常使用神给你的权柄。你要知道天国的王他的权柄何等大，他的能力何等大，他可以像那个无私的童，神能力一降下来，他整个就像布娃娃这样弹起来，神不让他起来他就不能起来。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意识到住在我们里面的耶稣基督是有大能的，就是这么个大能，可是要借着你来使用这个权柄。当然使用权柄跟我们刚刚讲的你平常的顺服他很有关系，你平常就常常尊他为主，尊他为王，所以当你一使用权柄的时候，你就发现哇，原来能力这么大。还有借着你的定义，我定义要神在这一场战争上得胜。像但以理，但以理呢，他一知道一读到耶利米曾预言说70年满、哦、以色列人要归回、哦、被掳的要归回，在但以理书第9章那里，但以理就怎么样呢？但以理就他说我便进食披麻蒙灰，定义向主祷告恳求。他一听到神的应许，一读到神的应许，他就定义要向主祷告恳求。你看他的那个决心，他那个非达到目的不可的那种强烈的心智，这就是精兵。精兵就是非得胜不可。很多时候祷告是因为我们太快放弃，还或者我们不在乎，我们对神的应许不在乎。神说了他幕后的时代，他圣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可是我们对他这个应许不在乎，可有可无。或者祷告一段时间又一段时间放弃了，又再祷告一段时间，一段时间又冷淡。我们没有迫切的定义向神祷告恳求，披麻蒙灰进食。人他在历世历代他怎么样来完，这位天国的王怎么样完成他的计划呢？他常常就是先告诉他的百姓他要做什么，但是呢他告诉他们以后呢，他仍然需要他的这些精兵愿意在信心里面跟祷告里面来跟他同工，然后他的计划才完成。所以神得着了但以理这个人，这就是圣灵占有了一个人，占有了但以理这一个人，然后呢就可以借着他的祷告来为以色列人的返乡铺路，神的旨意就成就了。在圣经里面有许多的应许，神的旨意他要成就，常常要借着这一批对他的应许很认真的要定义来祷告，让圣灵来占有我们这个人，祷告那主就来成就。那我们知道，你们如果看周报，你们会发现上面有讲到说有一位先知预言说会有复兴，从审核税开始，会有复兴在审核税开始，从审核税会到马里兰州，到纽约市。好，我前些日子到马里兰州在特会的时候，那个纽约市来了好多人， 那我们知道神真的那个复兴已经一点一滴一直在开始。我前几天接到两通电话，都告诉我说我们离开以后，那个悔改的灵继续在那个教会继续的一直浇灌下来，从上到下全教会继续一直在悔改。好，那一方面谢谢弟兄姊妹带导，但是另一方面我就是提醒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已经讲了会有复兴从生了最开始，可是你有没有开始认真起来为这件事祷告？我们已经有一些弟兄姊妹可以感觉到那个复兴的水流开始了，一点一滴的开始了，已经看到一片云了。通过我们每个人在其中有份，在其中有份就是你要祷告，你要起来祷告，认真的为这件事祷告。还有既然是复兴要从这个开始，我们要一起的求主来捆绑整个最上空的一切异端邪教的灵啊，捆绑自私自利整个就贪婪的灵，整个最上空那个贪婪的灵，工作狂的灵，整个的心就是一直工作工作赚钱赚钱。好，那我们需要祷告。还有那个破坏婚姻的灵，记得这些许多的婚姻被破坏，那一个精兵不能不参加祷告会的，因为祷告会是那个发射火箭 的中心啊，借着祷告会一直发射火箭，常常在那个异端邪教越强烈的地方越看见那个很明显，一个家庭宣教士聚在一起在那祷告，那个火箭就这样攻到仇敌的营垒去。所以我们祷告会主真的越来越来彰显他极威严荣耀的同在，一直在做工。好，我们礼拜三中午在马蒂娜家，礼拜三中午12点到1点也有祷告会，给上班的人可以来。好，那礼拜六好早上我们隔周有祷告会。好，那盼望弟兄姊妹可以尽量的参加祷告会，或者你可以约几个人在你的办公室能够有祷告，这里有一小组，那里有一小组，那里有一小组，到处更多的祷告，更多的祷告，来让主的计划可以成就。好，神前进的每一步都必须是在祷告中完成的，那这也是神训练我们怎么样来与神同工的过程。神其实他自己可以做，但是他需把自己降低，就是需要我们祷告他才工作，他借着我们的祷告他来训练我们跟他一同掌权受王，这就是他要训练的精兵。我们一起来那个，我们刚刚大家有签名，反对那个同性恋，那我们不止签名，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一个签名，我要做一个常常祷告的人，昼夜不住的祷告，这是神的命令，你们要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定的旨意。所以你愿不愿意在神面前今天也在他面前签名？我想我们不传纸条，可是你可以在主面前说，主我要跟你签名，我真的要遵守你的旨意，就是我要不住的祷告，跟你联合，让你的旨意可以成就在我的身上，成就在教会，成就在整个的神侯队，成就在全美国，成就在全世界，来祷告。我们一起那个为那个同性恋的这件事情呢，我希望大家不只是签名，我们要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求主来管理这件事。还有呢你要得胜仇敌，很重要的一个就是你要一直去做跟仇敌相反的事，就是越是同性恋猖狂在这个家中，我们就越要像明光照耀，越黑暗 烟越黑暗，整个世界越黑暗，我们就要越圣洁越光明。这就是一直在得胜，这就是一直在为他得赢得这个地，赢得这个地。好，所以我们一起来唱颂赞诗选184首，征战开始。我们先来念一次哈，请弟兄念第一节，姊妹念第二节，然后第三节大家一起来，副歌先不要念，弟兄念第一节。征战开始，
正开始，更新勇士，不要恨语，有耶和华引领，得胜可期，赶快穿上神所赐你全副军装，靠主力量，不要坚持到底，就如主带领，走向确实胜利途径，运气转红，跨过千手冬雪，他荣耀名在全地都该被尊敬，
一起念副歌。基督的新军一同奋起，征战开始，面对仇敌，穿光了军装，
以前领旗帜，两战最恶新决战，征战开始，不要害怯，要靠主刚强，战力为国，若神助我们，在他旌旗下，
这个副歌里面讲到说，良善与罪恶经决战，所以我们内在的生命品质多么重要。世界越黑暗，我们里面要越良善，越光明。要穿光耀的军装，举鲜明的旗帜，良善与罪恶经决战。你看那个无私呢，他们就是要咒诅咒诅。可是呢，神借着他的仆人是祝福，有祝福反而他倒地了，对不对？祝福的反而得胜了，所以良善与罪恶经决战，我们起立一起唱好吗？请大家把副歌背起来，副歌要把背起来。